习近平全票当选二十大代表，党媒称危险。全球多国暂停中国邮寄服务，留学要出手。联合国秘书长将访俄，与俄乌总统会面。英国将重新开放驻基辅大使馆。南昌官方辟谣后宣布封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二十大定于今年秋天召开，目前中共各地正在进行二十大代表选举，各界预计习近平将打破惯例争取连任。为此，广西率先宣布习近平全票当选人大代表的同时，近日亦都开始制造吹捧习近平的舆论氛围。不过，党媒《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评论称，全票当选更危险。对此，分析人士认为，中共二十大前权斗激烈，广西书记大喊文革口号，吹捧习近平，说明中共党内目前的形势很不正常，各派混乱程度相当惊人。根据中共喉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党媒报道，1月2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选举产生中共二十大的代表，在广西参选的习近平全票通过，当选广西二十大代表。而就在之前召开的中共广西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会议公布甚至明确喊出永远追随领袖等标语口号。此外，广西党委还特别制作了名为紧跟领袖的电视专题片。据悉，广西党委书记刘宁早前率先喊出追随领袖的口号，近日又再次高调吹捧习近平。据广西日报报道，中共广西党委书记刘宁22号在广西代表大会上声称，这是一次维护核心的大会。他的讲话充斥大量捧习措辞，称习当选二十大代表是党心所向。对此，亲共的香港星岛日报发文称，广西在中国一向是不起眼的省区，最近却成功破圈。暗指自去年十月担任广西党委书记的刘宁是这一次捧习宣传的操盘手。外界还注意到刘宁的公开简历中显示，刘宁有清华大学的背景，而习近平本人以及习的亲信中组部长陈希都曾经在清华大学就读。而法广就分析认为，广西党委书记刘宁是否借此就可以进入政治局，目前得出的结论还为时尚早，但相对其他地方，广西只不过做得露骨了一些。事实上，目前在全球各国领导人的选举中，只有在北韩和中国出现一种全票当选现象。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曾经针对这种现象发文，对中共官场的这种全票当选提出批评。2011年3月17号版的《人民日报》在题为《全票当选更危险》的专栏中写道，在民主选举中，很难出现一边倒的支持，尤其是很难出现全票当选。如果绑架民意的全票当选惯例继续下去，人民的逆反感会静静累积。而《北京日报》就在2012年3月刊发文章，全票当选不一定都是民意，大意同样是批评中共官场的选举弊病。而对于中共二十大的广西捧习举动，时事观察人士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这个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表中潮。不过同样出现捧习潮的中共十九大相比，中共现在所处的危机更深。此外，时政观察人士黄克亦表示，中共历来在换届这个重大节点上，对各省的地方诸侯都有个征求意见的过程，同时亦是一个摸清火力的过程。广西书记刘宁搞文革式的捧习，说明目前形势很不正常，内斗的刀光剑影已经非常鲜明，甚至到了毫不顾忌的程度。中国多地发生疫情，各地严格执行中共当局的清零政策，封路防堵成为防疫常态。对制造业， 出口业同仓储物流业的冲击越发严重，连邮政包裹亦都受到波及。对此，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近日放出狠话，不得以等待核酸结果为由限制通行。大陆媒体将刘鹤的话解读为中央层面的破局之举。不过有观察人士分析，这个等于将各地的防疫政策废了，破局恐怕没那么容易。综合媒体报道，鉴于中共当局严格的防控措施，前往中国的航班及船只减少，无法保证足够的运力。日本邮政的通知显示，从4月22号起，日本发往中国的 EMS 航空和海运的包裹将暂停。加拿大邮政亦在4月21号发出通知，强调缺乏可用的航空运输。该公司已经暂停空运至中国的包裹和小包服务。美国邮政亦在官网发布服务中断预警，它的全球邮政服务产品 Global Express Guarantee 已经暂停接受寄往中国服务。UPS 官网就在22号紧急发布服务提醒，暂停了华东部分地区的入口服务。除此之外，上海全城封锁后，严重影响了长三角工业区的物流。对此，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近日在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足量发放使用全国统一通行证，核酸检测结果48小时内全国互认。刘鹤要求不得以等待核酸结果为由限制通行。大陆媒体将刘鹤的话解读为中央层面的破局之举。不过，就在刘鹤提出不得以等待核酸结果为由限制通行的同时，中共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马晓伟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对此，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川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既要求官员进行动态清零，又要求他们保障物资充足、充分供应，这两件事不可能共存。于是好多官员揣摩上意，纷纷表态支持动态清零。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向美国之音分析说，刘鹤与国务院推行货运全国统一通行证，核酸检测全国有效，等于将各地一些防疫政策废了。刘鹤与孙春兰有本位冲突，李强又同孙春兰调子不一样。这些乱象的原因就是中共体制条条框框之间的矛盾冲突，但习近平就要最后负全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26号访问俄罗斯，并与俄国总统普京见面，双方会面是否会对当前俄乌战争产生影响，引起外界关注。联合国表示，预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莫斯科与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展开工作会议。此外，古特雷斯亦都将获得普京的接见。联合国指出，古特雷斯此行的目的在于讨论该怎样做才能够令乌克兰重获和平。除了访问俄国之外，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亦是安排古特雷斯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面。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卡尼柯办公室表示，古特雷斯将在28号在联合国机构与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会面，对谈重点在人道救援行动。联合国方面在19号分别致函给俄乌，希望两国元首能够同古特雷斯见面。有报道指出，俄乌战争中联合国被边缘化，古特雷斯与泽连斯基通过一次电话，至于同普京就没有联系。4月22号，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对印度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期间，宣布了一项重要消息。英国计划重新开放由于俄乌战争导致关闭的乌克兰基辅大使馆。另据政治报道，目前超过16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宣布计划重新开放，或者已经开放了他们在基辅的大使馆，包括法国、意大利、波兰、荷兰和西班牙。据悉，自俄罗斯入侵战争开始以来，约翰逊是少数几位前往乌克兰的欧洲领导人之一。其他的领袖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以及捷克、波兰和斯洛文尼亚的总理。 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访问波兰，并表示有兴趣前往乌克兰，但白宫方面因安全方面的顾虑和困难而没有安排这样的行程。众所周知，中共官方将提前泄露的内部消息定性为谣言，所以一再上演谣言变预言的戏码。近日广西南昌市辟谣封城消息只是六个钟头后就正式宣布封城。4月21号江西南昌市宣布，从22号零时至24号午夜，在全市实施较大范围区域静态管理，同时开展相同区域的筛查。当局要求将上述区域划分为足不出户的封控区和不出小区的管控区，地铁、公交等减少发车班次，出租车、网约车等一律暂停营运。商场、餐饮、洗浴、网吧、电影院、健身房、店铺等经营性场所一律暂停营业。不过就在21号早上，南昌市宣布封城约6个钟头前，刚刚出现辟谣，称网传南昌要大规模封城半个月是假消息。而对于辟谣再次变成预言，令很多南昌居民不相信当局所说的只封城三日，纷纷涌到超市抢购物资。网传相片和影片显示，21号晚城内到处都在疯狂抢蔬菜食品，超市人满为患，还有人为此吵架斗殴。当地民众担忧当局的野蛮封控政策会引发又一波群聚感染。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